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
推窗见月光，呼吸有墨香，在这如水的夜色里，夜阑邀请您品文读心，一起思索。今夜心未眠，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今天我们要继续共读分享由英国作家凯瑟琳·曼尼克斯所著的《好好告别》这本书。在上周的节目中，我们结束了本书第一节了解临终模式中的故事分享，另外还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二哥和丽娜，分享了本节后的部分问题。随着医学的进步，在家离世的人越来越少了，这一章选取的故事旨在阐述死亡过程中那些渐次出现可以预测的事件，对于这些事过去的人们都习以为常，对于将死之人及其家人而言，了解会发生什么情况可以给他们带来极大的安慰，一旦知道需要了解些什么情况，相处起来就比较轻松自在。而令人惊讶的是，如果做好了充分准备，亲人临终的时候，家人会非常轻松。在上次的节目中，严明放羊班的主持人二哥和大家聊到了，你陪伴过死者吗？你所看到的情况与这些故事描述的样子相似吗？另外，我们还请丽娜分享了，你认为电视剧、肥皂剧和电影对死亡过程和死亡的描绘是怎么样的？是更好地帮助了我们做准备，还是扭曲了事实？接下来呢，就这个问题我们再来听听二哥的分享。
当然我们都看过哈，无论什么电视剧啊，什么电影啊，各种还有那个各种这个小说啊，媒体啊等等等各种对死亡的描述啊，我相信就是也都是有一些真实的基础，但是经过了很多所谓艺术加工吧哈，就是我对艺术加工这件事儿，我自己本身是很不感冒，尤其是对死亡。因为其实我们只能目击或者是见证别人的死亡，但是呢，到底那个死亡真实的主观经历没有一个人有嘛。
你如何看待死亡呢？你羡慕怎样的死亡过程呢？我们继续来听二哥的分享。
就是到底我们对于死亡是怎么看的，或者说死亡这件事儿是我们每个人都会迟早你都会遇到的哈。我也深信神为爱他敬畏他的人所安排的那个结局一定会跟世上的人不一样。圣经里面特别强调，就是说要我们去观看啊，这些就是服侍主的人，还有服侍我们的人，或者这些属灵前辈们的他们为人的结局，就是到底他们是如何经历死亡，或者是他们死的方式是什么。因为圣经上说得很清楚，在神眼中哈，圣徒之死看为非常大的一件事儿，因为我们的生命 活着的时候是荣耀神，不单止我们就在我们的死上面，所谓的死的这一个，你也可以说是那一瞬间或者是那个过程里面，我们依然也是要荣耀神的。所以我相信每一个人神给我们安排的结局都不会是一样的，就好像我们每一个人信主的过程都不一样吧。嗯，到底我们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我觉得其实我们是可以像有羡慕的。比如像我羡慕什么呢，就像我很羡慕像我像我祖父，当年他过世的时候是104岁，虚岁105岁，可以说在香港来讲应该是最长寿的那么一两个人了。那么但是我相信就是神给他这个岁数把他留在地上这么多年，本身他就是个见证嘛。那么他的被主接续的方式其实也挺特别的，他就是因为他可以说过世之前的10年吧，他每一天的作息都跟就像瑞士的钟表一样非常的准时，几点起床，然后几点刷牙，那个几点吃东西，几点吃什么，那个几点读经，真的都是卡得刚刚好。他的每一天早上起床之后他都会读神的话，可能他会祷告，他会灵修什么的哈。过世那一天前一天晚上他还跟保姆说好了，那就睡觉了，然后怎么怎么样，得叫起来吃早饭了，然后才进去发现说原来这个人已经走了。那可以说我祖父他是在睡梦当中就被主接去了，然后就是好像睡了一觉，等他醒来的时候就已经在乐园里了，我相信。所以这个还挺好的。那么如果是说到说羡慕的话，其实我是那个羡慕这么个死法，或者是这样被主接去，其实也挺好的哈。对，那现在我是觉得说，如果神给我安排的结局是我祖父那样的结局，那我也觉得很开心。当然他给我安排其他的结局我觉得也没什么关系，因为在于我来讲，可能我已经觉得哈，就是死亡只不过是我们的现在所说的死亡哈，或者说是这个狭义上的死亡，就是肉身的这个过去哈，或者是灵魂离开了我们这个肉体的这一个死亡呢，对于我来讲那只是一个阶段而已吧。因为神给我所看见的是他整个一个在从过去的永远一直到以后的永远的一个计划。那么在那一个超越时间的里头，其实离开肉身的这一个小小的那么一个时间点，其实真的是一个很小的，就好像浩瀚的那个沙漠里面的一粒沙，或者是浩瀚的海洋当中的一滴水一样，所以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对于我自己来讲是这样哈。当然就是我也希望就是说听众朋友或者是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也可以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吧。因为结局这件事情神是可以为我们命定的，但是我们也可以在神面前有羡慕，就好像属灵的恩赐是一样的。你也许可能暂时来讲没有这个恩赐，但是你羡慕这个恩赐也不代表神就一定不给哈。所以我觉得这算是人生当中的一件很大的事儿吧，因为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面对的。所以其实现在开始思考向神祷告也还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我觉得是个不错的选择。
作为基督徒的我们又该如何看待死亡呢？我们继续听听二哥是怎么说的。
那我就特别想说分享一下我们基督徒对死亡到底应该怎么看。第一个就是其实对死亡的看法，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们有多少人是怕死的。我觉得怕死这件事情本身呢，它是一个很正常的事儿。因为圣经也告诉我们说是一生因怕死而为奴的嘛，因为所以你发现整个这个世界里面好多好多的事儿都是用死亡作为一个好像作为一个威胁，或者是作为一个管控的那么一个手段一样，像比如像法律因为有死刑所以有些事儿你不能干， 然后因为有些事情是对生命有威胁，可能会造成死亡，所以是你最好还是不要去做，等等等等哈，这些。所以你看到我们整个这个世界，其实它是一个在死亡的这个阴影笼罩底下的，就是不管它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都是因为为了要避免这个死亡嘛。当然我觉得基督徒我们对于死亡的这个怕，它是一个很正常的事儿，因为它就是一个很本能的事儿嘛。啊，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其实对死亡的惧怕是特别大的，因为我有恐高。那么这个恐高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反正就是从小它就已经开始伴随了我，而且我特别记得就是稍微高一点的地方我整个就已经不行了哈，就是已经那个站都站不住，然后还被其他小伙伴笑。那么嘲笑，但是为什么呢？我也不知道，就是一种恐惧。而这种恐惧你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其实就是对死亡的一种恐惧的一个分支或者是一个具体的表现吧。其实为什么恐高呢？就是因为你怕从那个掉下去，怕掉下去为什么？就是因为怕死嘛。所以对于死亡的恐惧是正常的，但是我就觉得恐惧它是有个度的哈。如果假如说不是那种一瞬间的事儿，或者是突然猛然发生的事儿，而是在一个很平静的状态，那么假如去思考死亡，或者是去面对死亡的话，反而我倒还可以，因为我的信心在神面前给我看见的是，我知道我死了以后去哪儿，我也知道说死亡它不过就好像一道门一样哈，就是一个时间的长河当中的其中一点。那么经过了这一道门呢，那下一个旅程就开始了。所以因为我们的灵魂已经有主圣灵的同在，可以说是永远不会毁灭的，或者是永远不会沉沦的。尤其是我们已经重生的人，神是他的圣灵是永远与我们同在，并且一定不会丢弃我们。而且我们的这个重生的生命，它就是永生，它就是一个永恒的生命。所以老约翰在他自己的应该是约翰一二三书吧里面，他说，小子们呐，我写信给你们是要让你们知道你们有永生。我觉得这个他的这一个可以说是宣告吧，或者是这一个劝勉，其实他说的是一个很温柔的一句很温柔的话，但是却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一句宣告。因为他说的是个事实，而这是一个在属灵上在宇宙里面都是一个真理的事实，就是我们这些已经重生了的有主生命的人，我们是有永生的。所以死亡对于我们来讲，它不过就是一道门，经过了死亡之后，我们还有下一个阶段。那至于下一个阶段会是什么，当然圣经里面有说，像主耶稣说跟那个同钉的那个强盗说，今夜你要跟我在乐园里了。对，那么也就是说，一个我们被主所认识的人，或者说我们认识主的人，我们经过了死亡之后，我们会到乐园里。那乐园是个什么样子？乐园会是是如何的，这个真的我们就不知道了。但是至少有一件事就是知道说离世与基督同在，那其实是好的无比。就好像保罗他自己说，他说他有两难之间，不知道自己该怎么选。他可以选择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然后保罗他自己说那是好的无比。但是因为为了要服侍弟兄姐妹的缘故呢，他觉得还是暂且在留在这个世上，或者留在这个肉身的帐篷里头，这样可以陪伴弟兄姐妹成长，他认为是更重要的。所以呢，他也就愿意顺服神的旨意。 那么保罗这一个使徒，他是对死后或者是对灵属灵的世界，他的认知应该比我们普通的基督徒，甚至比现在很多什么所谓神学家或者是那个了不起的什么那个出名的牧师更加的深。为什么？因为他自己很清楚地写到他自己有一个三层天的经历，而且他深知基督的奥秘，而且他自己也说他那个非常能够，他是一个属灵的人，而属灵的人是可以参透万事的。所以对于死亡来讲呢，保罗其实比任何我们的弟兄姐妹都认识的更加的深。那么对于他来讲，他都认为说，如果他能够离世，就离开了现在这个肉身的帐篷，能够与基督同在是好的无比的话，就说明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有一天我们真的离开了这个世界，真的是非常好的。所以说到说我们或生或死都是主的人，那么无论是生是死，都要为荣耀主而活而死。
是主的人。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继续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关于《好好告别》这本书第一节，了解临终的模式，有一些问题我们也需要停下来思考一下。临死的时候你想待在哪儿？是躺在自家床上，住到亲戚或朋友家里，还是入住医院、疗养院、临终安养院呢？他们各自有什么优缺点？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来听听丽娜的回答。
我想啊，越是在熟悉的环境中，人就越容易放松，感觉上就会更好一些。所以啊，我想如果我可以决定，我当然是希望在自己的家中度过在世上最后的时光。独自的房间可以让我有更好的安静的空间，我想能够安静的思考。当然这个在临终的时刻是一种奢侈。那么与信任的人、所爱的人在一起就可以让我有安全感。在我们中国啊，大多数人在临终的时刻，我想应该都是在医院当中度过的。毕竟呢，对于大部分的患者家属来说，哪怕有一线希望能救活自己的亲人，都是不会放弃的。医院里有完备的抢救措施，有医护人员随时提供帮助，所以啊，大多数人的最后时刻应该是在抢救室当中度过的。如果是在抢救室或者是重症监护室当中，临终者通常就是自己一个人躺在病床上，周围是抢救他的医生与护士，通常是不允许家属在重症监护室当中陪伴他们的亲人，所以呢，这也是一种遗憾吧。我想其实这种事情很多时候也是很难事先安排妥当的，毕竟谁会以怎样的方式在怎样的地点离开世界，都是无法预测和无法安排的。临终安养院在中国目前我所知道的应该是还没有，我们比较熟悉的有疗养院。疗养院它的优点应该是能给患者提供全面的医疗、康复、保健、疗养这些方面的服务，可以满足患者呢多种多样的需求，而且呢疗养院的医疗和康复的设备都非常齐全，专业的医护人员也丰富，那可以提供高质量的医疗和康复的服务。而且疗养院可以为患者提供舒适的疗养的环境，优质的疗养的服务，也有助于促进患者的康复和身心的健康。当然它也有它的缺点，缺点我觉得它需要花更昂贵的钱，所以呢，如果是一些收入低或者是普通收入的家庭就很难负担。那另外一个就是它本身也有一些周期性的经营上的压力，也需要这个疗养院呢严格的遵守医疗和康复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标准，对于管理和服务质量要求呢就相对于比较高。另外一个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是入住医院了，那住院治疗的优点呢就是有专业的医护人员随时能够应对各种情况，提供专业的医疗服务，能够及时的处理患者的病情，来帮助延长患者的生命。那它的缺点呢，医护人员的素质是不一样的， 有些医护人员呢会给予患者有误诊啊误治的可能，那对待病人的态度呢，医护人员呢也是各自不同。比较冷淡的医护人员呢，有的时候在给患者来换药啊或者是给他护理的时候，可能会加重患者的痛苦，使患者遭受到虐待，也使濒临死亡的患者呢加深他们的痛苦体验还有恐惧感。
如果目睹过不舒服或者令人震惊的死亡案例，你如何处理这种记忆呢？在这一节读到的内容中，哪些信息让你重新定义了自己的体验呢？我们继续来听丽娜的分享。
我倒是没有亲身目睹过死亡的案例，但是呢，我从一些书籍或者是影视作品当中呢，也是从一些人的口述过程当中呢，获取过一些这方面的信息。我自己也有过几次与死亡擦身而过的经历。我觉得呢，我是不会把这些经历放在脑中太久，因为我感觉那是非常痛苦非常可怕的一种经历。我通常会通过祷告跟上帝分享我的感受，但是呢，我自己本能的会逃避他们，可见这些经历对于我来说是多么的可怕，多么的痛苦了。当我读到本书当中的第一章之后，我就诧异地发现呢，原来在这位姑息治疗师的经历当中，他所描绘的死亡的过程啊，是有另外一种不为人知的一种面目。比如说，书中这样说，我发现自己并不害怕死亡，而是对他及其对我们生活的影响心存敬畏。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感谢二哥和丽娜参与节目的分享。在明天的节目中，我们将共读分享《好好告别》这本书第二节，找到合适的告别方式。敬请留意收听。我是叶兰，愿上帝赐福于你，祝您晚安，再会。
也没